经常看我做的历史类节目的小伙伴一定都对这个帝国有些印象。它与拜占庭帝国相爱相杀，互相竞争了数百年，甚至一度差点把拜占庭打灭国。它在崛起时灭了帕提亚帝国，还曾与突厥一起瓜分了燕达帝国，然而最终却因为时运不济，葬送在了刚刚崛起的阿拉伯人手里。没错，这就是有着第二波斯帝国之称的波斯萨珊王朝，通常被称为萨珊波斯。它在地理位置上正好连通了东方与西方，在时间上则正好骑在古典与中世纪的分水岭上，所以在世界史中的出镜率那是相当的高。虽然我之前在讲伊朗史的时候简单介绍过萨珊波斯，但讲得比较笼统，所以今天我就单独用一期节目给大家讲讲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第二波斯帝国的故事吧。大家好，我是小明，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看过我做的波斯帝国史那期节目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伊朗人也就是波斯人在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帝国叫阿契美尼德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存在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但是在公元前330年左右，阿契美尼德帝国被来自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从那之后，波斯人就被外族统治了好几个世纪，先是被希腊人统治，后是被帕提亚人统治。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其麾下大将塞琉古控制了亚洲地区，于是伊朗高原就处在了塞琉古帝国的统治之下。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塞琉古帝国就出现了衰落和分裂的迹象，于是伊朗高原就又落入了帕提亚人的手里。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沉寂后，波斯人的势力又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发展了起来。公元三世纪初，一个名为萨珊的波斯地方家族开始逐渐崛起。他们自称是古代阿契美尼德的精神继承者，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并最终扯起了反抗帕提亚帝国的大旗。在领袖阿尔达谢尔一世的带领下，萨珊家族经过一系列南征北战，终于在公元224年打败了帕提亚帝国最后一位国王阿尔达旺五世。就这样，第二波斯帝国萨珊波斯横空崛起。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阿尔达谢尔一世下令在鲁斯塔姆开凿石刻。鲁斯塔姆石刻上，阿尔达谢尔一世骑着马踩在阿尔达旺五世身上，在他对面则是索罗亚斯德教的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和邪神阿里曼。阿胡拉马兹达以同样姿势骑马踩在邪神阿里曼身上，还把一件军权的象征物交到了阿尔达谢尔一世手中。由此可见，萨珊波斯采用的是一种军权神兽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以索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国王乃是奉神的旨意来统治伊朗人的国度。关于索罗亚斯德教，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做的这期节目。在公元240年左右，阿尔达谢尔一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成为了他的共治者。这是萨珊王族特有的一种模式，让太子提前与父王共治，使其他担任地方官的王子各安其职，确保王权能够平稳交接。而沙普尔一世这位继承人果然没有让他爹失望，成为了萨珊波斯历史上最强悍的征服者。了解罗马史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罗马帝国在235年至284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因为同时遭受外敌入侵、内战和经济崩溃而一度近乎瓦解，史称三世纪危机。而这段时间里给罗马造成了最大冲击的外敌就是这位沙普尔一世。公元243年，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率军入侵美索不达米亚，企图收回被阿尔达谢尔一世夺走的土地，结果却在公元244年被沙普尔一世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奇塔杀死。公元252年，沙普尔一世又在巴尔巴利索斯大败罗马军团，把这支6万人的罗马军团杀得片甲不留，从罗马手中夺取了37座城池。公元260年，沙普尔一世又发动了第三次战争，从罗马手中夺取了东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而且在这一战中，沙普尔一世不光扩张了版图，还把罗马皇帝瓦勒良连同多名元老一起俘虏了，全部发配到了萨珊境内。 这在世界史上可谓极其罕见的事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鲁斯塔姆石刻上看到一幅瓦勒良跪在沙普尔一世面前的浮雕。在伊朗的内沙布尔古城遗址中，也有一个被称为瓦勒良监狱的地方，想必就是当年关押瓦勒良皇帝之处。至此，来自近东的罗马人、哥特人、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都被纳入了萨珊波斯帝国的统治范围里，使帝国的疆域达到了鼎盛。公元270年，沙普尔一世去世，其子霍尔姆兹一世继位。然而，这位短命的国王刚登基一年就死了，导致三世纪末的萨珊宫廷发生了一系列争夺王位的内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萨珊失去了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还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击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此时，萨珊的官僚体系和索罗亚斯德教的祭司集团已经发展壮大，整个国家已经不需要强大的君主也能维持稳定了。于是公元309年，霍尔米兹德二世去世后，贵族集团扶持了他的遗父子沙普尔二世登基。可见贵族集团是想通过操控幼主来长久把控政权。却不料，这位继承了祖先威名的沙普尔二世长大后，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很快就通过内部清洗掌握了实权，并开始了对外战争。沙普尔二世先是向东消灭了月支贵霜的残余势力，又在公元326年击溃了在帝国西南省份劫掠的阿拉伯人，得到了刺奸者的称号。337-363年，沙普尔二世又为了争夺亚美尼亚，与罗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双方僵持了20多年难分胜负。公元369年，沙普尔二世进攻叙利亚，成功攻陷了艾美达。但是公元361年，罗马皇帝尤利安继位后，立刻就对其展开了反击，多次战胜沙普尔二世，甚至差一点就攻陷萨珊首都。然而公元363年6月，波斯人拿出了杀手锏，带着大象杀回来了，一下就击溃了罗马大军。罗马皇帝尤利安也身负重伤，在撤退时死于帐中。继任的罗马皇帝约维安不得不与萨珊议和，割让了东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尼西比斯等地区。就这样，依靠对外战争的成功，萨珊波斯的国力在公元379年沙普尔二世去世时达到了鼎盛。但是随着沙普尔二世这个强人的去世，萨珊的政权又再次落入了贵族集团手里。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贵族集团先后废立多个君主，一旦他们扶持的君主展露出思想独立的苗头，就会被贵族刺杀而亡，再换下一个。权力的游戏不断在宫廷中上演，直到420年巴赫拉姆五世继位，才勉强打破这一局面。巴赫拉姆五世是波斯文学中一位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君主，喜欢喝酒、打猎、写诗，但是在宗教上却很不宽容。由于罗马皇帝自视为世界上所有基督徒的领袖，所以基督徒在他眼里就约等于精神罗马人，总是被当成潜在的反贼遭到他的打压。随后继位的亚兹德基德二世又进一步收紧意识形态，要求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贵族也全都改信索罗亚斯德教，结果引发了亚美尼亚的大规模反叛。虽然亚兹德基德二世在451年成功镇压了亚美尼亚的叛乱，但经此一役反而让亚美尼亚人以基督教为信仰的民族认同更强烈了。亚兹德基德二世去世后，萨珊帝国又遭受了严重的外敌威胁，而这次威胁萨珊的是东部月支人建立的燕达帝国。亚兹德基德的儿子佩罗兹一世三次对燕达作战，结果却接连惨败，还在469年直接被俘虏了，最后不得不割地纳贡，用亲儿子卡瓦德当人质，才把自己赎回来。不过看过我做的突厥帝国史那期节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萨珊帝国后来复仇成功了，在565年跟突厥一起灭掉并瓜分了燕达帝国。所以虽然萨珊帝国在4到5世纪政治内耗严重，不像帝国扩张初期那么所向无敌，但实力还是大大的有，因此才能在随后的公元6世纪再次强盛。不难看出，5世纪的萨珊国王是最软弱的，完全被贵族和祭司集团骑在了头上。 虽然有个别国王成功掌握了实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贵族集团的势力，但维持的时间也都极其短暂。宫廷中的政治内耗依旧严重，社会上的阶级对立依旧强烈。于是公元488年，卡瓦德一世，就是曾经在燕达帝国当人质的那位太子登基后，便立志解决萨珊帝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一个名叫马兹达克的索罗亚斯德教祭司不谋而合，于是两人便联手发动了一场十分激进的改革。马兹达克重新解释了索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并根据这些对教义的新的阐释，强行没收贵族和神职人员的财富，开仓放粮，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以此来削弱贵族与神权势力。结果毫不意外地遭到了贵族势力的强烈反扑。贵族们声称卡瓦德一世接下来肯定要把他们的妻子也分配给别人共享了，于是就把卡瓦德一世抓了起来，关在了忘却之狱中，扶持他的兄弟贾马斯帕登上了王位。然而很快，卡瓦德一世就在他姐妹的帮助下越狱了，逃到了曾经当人质生活过的燕达帝国，并在那里起兵，于499年成功夺回了王位，继续统治了帝国30多年。在这30多年间，卡瓦德一世继续了他的改革路线，只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不再那么激进了。他组织丈量土地，重整赋税系统，还在教会中设立了贫穷者的说情者和法官一职，专门负责为贫困者和受压迫者提供援助。而经过这位改革派国王30多年的统治，萨珊帝国的政治社会矛盾确实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势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格鲁吉亚、阿拉伯半岛中部和阿曼全都成了波斯人的地盘，无数波斯商人去往印度、中国乃至遥远的印度尼西亚，逐渐控制了亚洲到欧洲的香料和丝绸贸易。也正是有了这些铺垫，萨珊帝国才在他的继任者霍斯劳一世统治下达到了巅峰。霍斯劳一世于531年登基，他继承了卡瓦德一世的改革路线，继续削弱大贵族的权力，在经济政策上支持小土地持有者，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帝国的税收。在军事上，他将帝国分成了4个军区，每个军区设立一个军长，还在帝国边境修了3座长城，一座位于东北，用来抵御燕达人，一座位于西北，在高加索山口，还有一座位于西南，用来抵御阿拉伯人。萨珊帝国的文化也在霍斯劳一世统治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种医学、天文学著作、礼仪书、寓言故事以及象棋等游戏的手册被源源不断地从印度翻译过来，来自罗马的乐器、科学著作、医学论文和哲学文本也纷纷传入萨珊，甚至还有一些哲学家千里迢迢地从雅典来到霍斯劳一世的宫廷，与他探讨哲学问题。由于对哲学的浓厚兴趣，霍斯劳一世甚至得到了柏拉图的哲学王之称。霍斯劳一世和同一时期的罗马皇帝扎士丁尼一世总是被历史学家并列为古典时代晚期最值得纪念的两位开明统治者。这两位真可以说是标准的相爱相杀了。一方面，扎士丁尼一世脚踩汪达尔，拳打东哥特，成功收复了大量原先属于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却怎么也啃不下萨珊这块硬骨头，在霍斯劳一世手中屡屡吃瘪，最后不得不靠支付大额岁币换取和平。另一方面，霍斯劳一世又被扎士丁尼一世激发，学着他的样子统治和立法。两人互相影响，互相激发，都憋着一口气想赶超对方，最后共同缔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也算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了。然而和坚挺了1000年的拜占庭不同，萨珊在霍斯劳一世去世后，国运便一去不复返，陷入了持续的危机之中。579年，霍斯劳一世的儿子霍尔木兹四世继位，然而这位新君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比不过他的父亲，还因为傲慢和暴躁而得罪了不少人，于是最后还真就栽在了自己的臭脾气上。590年，战功赫赫的将军巴赫拉姆乔宾因为一次小小的失利就遭到了霍尔木兹四世的羞辱，于是一怒之下直接扯旗造反了。最后，霍尔木兹四世的儿子靠着拜占庭皇帝莫里斯的帮助，才打败巴赫拉姆乔宾，登基为霍斯劳二世。 却不料拜占庭皇帝莫里斯帮霍斯劳二世打败了叛军，自己却在602年被叛军推翻并杀死了，皇位被暴君福卡斯篡夺。霍斯劳二世听说自己的恩人被杀了，自然是坐不住了，便以为莫里斯复仇为理由向拜占庭开战，由此拉开了长达30年的拜占庭萨珊战争。起初萨珊军队在霍斯劳二世带领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607至611年占领亚美尼亚、叙利亚，613年占领安条克，614年攻陷耶路撒冷，掠走真十字架，619年征服埃及，620年更是占领了小亚细亚大片地区，扫荡到君士坦丁堡外。霍斯劳二世也因此有了德胜王的称号。但是610年，随着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登基，平定国内的动乱，局势其实已经在暗中逐渐发生了变化。拜占庭开始采取防御式打法，不急于收复失地，而是一面消耗对手，一面积蓄力量。到了622年，力量积累的差不多了，拜占庭便开始了大反攻。622年在安纳托利亚重创波斯军，624至626年入侵波斯本土，烧毁索罗亚斯德神庙。626年联合突厥攻至首都泰西峰外，并最终在627年的尼尼微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差点把萨珊直接打灭国。最后萨珊贵族一看不行了，联合起来杀了霍斯劳二世，向拜占庭求和，才终于结束了这场战争。然而霍斯劳二世一死，萨珊便再次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内耗，贵族和祭司集团又开始了权力的游戏，在四年内换了30多个国王，这个速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628至630年的天花大流行又让帝国雪上加霜，导致军队人数锐减，税收腰斩，农田荒废，整个国家机器接近瘫痪。而与此同时，隔壁的阿拉伯人却正在伊斯兰教的武装下统一起来，开启了对外扩张的脚步。然后公元633至636年，血条只剩十分之一的萨珊波斯就这样被阿拉伯人轻轻松松捡了个人头，400多年的帝国四年就被阿拉伯人给灭了。公元651年，在东方顽强抵抗的萨珊残军也彻底被阿拉伯人消灭，曾经无比强大的第二波斯帝国就这样戏剧性地落下了帷幕。然而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征服就像罗马人对希腊人的征服一样，虽然是阿拉伯人统治了波斯人的土地，但实际上却是阿拉伯人被波斯人的文明给征服了。是的，萨珊波斯的地区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伊斯兰文明在登上历史舞台时别无选择，只能在许多方面都遵循波斯人的范例，最终几乎完全吸收了波斯的官僚体系、语言和文化。伊斯兰教诞生前的阿拉伯人就是一撮撮在沙漠里放牧为生的小部落，没什么自己的文化，所以整个八到十世纪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统治实际上是一个阿拉伯帝国被波斯化的过程。与其说是波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倒不如说波斯人才是伊斯兰文明的主要缔造者。因此萨珊波斯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绝对不容小觑，它既是连接古代与中世纪、连接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键文明，是伊斯兰世界与波斯民族认同的深层基础，也是古代世界最后的超级帝国之一。